Hello，欢迎来到我们不孤单地球的直播间。我是葡萄。
大家好，我是花椒。
大家好，我是乐言。
大家好，我是咖喱。
我是吴飞。大家好。
哈哈哈 ，Hello Hello， 各位同学好。今天因为这个题目是在讲我们全职读神学的事情嘛，不是我们啦，在座有三位是要全职读神学或者是在全职读神学过程当中的，然后呢就只有我还有咖喱是过来凑热闹的，要来刁难一下大家或者是请教一下大家吧。其实刚才你们有一个吐槽特别的有意思，就是乐言吐槽说因为乐言是正准备九月份可能要去台湾读全职的神学，然后呢这个花椒是已经在读了对吧，然后但是花椒说他要来向吴教授请教，就是你们三个感觉已经在神学院里面有不同的这个层级了，很有意思觉得。对，那你们要不要先就是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阶段状态。
那就我先开始吧，既然我是食物链的是吧最底端也没有啦，其实主要是比较清楚自己的定位也是蛮好的事情。那我呢其实是申请了神学院，但是因为疫情的原因并没有如愿可以按时去进入到神学院去学习，那现在还在等待签证的过程当中，然后希望九月份可以进入到神学院，可以全职的去读神学。对，
就你现在是有在修一些课程是不是？
对，因为还是想说在工作之余可以受一些装备吧。对，所以也去正好有一些课程是可以转学分的，或者有一些课程是我觉得我可以我需要我有必要去学一学去听一听的，然后我可能就是用这段所谓的这等候期或者空档期我可以就简单的可以 pick up 一些课。
OK， 好的好的，食物链最底端中间的这位
那我说一下吧。我是在美国东部这边读一个挺好的一个神学院，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神学院。其实我的情况也比较特殊，因为我是在去年六月份我已经毕业了，我读的是一个文学硕士的一个学位，然后我毕业那段时间是在一个教会的地方一个美国人的教会实习。但是因为我本来的计划呢是说我那个以学生的身份就毕业之后可以实习一年但是学校他在给我填这个实习申请的时候他把日期给填错了，所以我就很罕见的被美国移民局给拒了。所以当时面临的情况就是必须要马上回国或者是必须要马上有一个机构愿意给我工作的签证。所以因为当时是疫情的缘故，所以这两个条件都没有办法马上满足。然后当时神特别奇妙的给我开了一条路，就让我可以回到神学院里面继续读另外一个学位。所以我现在是在读就是第二个的硕士学位。然后我本来当时是觉得这是一个缓兵之计，但是就是读到这个学位之后，我是现在是在读心理辅导 Biblical Counseling， 然后我就觉得啊好适合我啊，就比我之前读的那个学位我觉得更应该是我的一个方向。所以现在就打算先潜心的把这个学位给他学完。
哇，
在这样的阶段
中层也很不简单，已经是第二个学位了全职double 全职好的好的，那这个教授呢教授应该大家比较熟悉一点他的情况。
没有，我就是吴飞，我也还没当上教授所以现在这个大名字先省着叫吧。我现在目前在温哥华念 Regent College， 然后我是念神学研究硕士，那我的主修是系统神学。那我目前就是也是课都修的差不多，在就是最后论文的阶段，论文搞定了之后就会申请我的 PhD 的 program 课程这样是。
哇，咖喱你听了有没有觉得我们两个今天就是有点不需要出声音了，让他们自己切磋一下。
完全同意，就感觉我们就是吃瓜群众
但是咖喱我们之前也有聊过嘛，就是我们也觉得自己很需要神学的装备，而且我们觉得就是神学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因为它其实就是我们对神的一个认识和对神的一些思考嘛。那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神学，但是其实我们之前也有纠结过，说是不是我们现在又在工作，或者是像葡萄已经在服侍了，我们还需要说全时间的去读神学吗？要放下这一切去吗？然后其实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就是想要看三位现身说法，就是你们已经是，我知道都是之前有工作的，然后呢完全的辞去工作，然后做了决定要去全时间的读神学。我也想听一下你们当时做这个决定有过一些什么样子的考虑，或者是神是怎么样呼召你们，让你们这么有勇气或者是决绝的决心去读神学院。
哎，我其实还挺想听乐言的分享，因为一直也不知道乐言他的这个决定是出于什么，就很想听乐言先分享。
我也想听乐言的。
好，既然被点名，那我就先说。其实，做这个决定，可以用年来计算。就是挣扎跟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里面又起起伏伏，就觉得哎呀，这个不是神要给我的，然后会有一些自我的否定，觉得哎呀，别人都很强，我又算什么呢？就让别人去好好的做就好了，我就认认真真的去做一个基督徒就蛮不错的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最关键的一点是，如果是神要给你的，他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他会用不同的时机再重新来去跟你说的这个事情，就是重新跟你会掰扯这件事情说清楚了，然后让你很明确的知道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神要让你去做的。其实我做这个决定呢，我觉得在做决定的时候我还是怎么说，有一点点是在take 一个 risk 的感觉，就是我也不是那么的确定，我确定有呼召，但是我不是很确定我要不要去，就那个时候去读神学院。对，所以
你说的呼召是说的全职侍奉的呼召，还是你要去读神学的呼召？
全职侍奉的呼召。
对，
所以我刚才说好几年的挣扎都是去寻求看看神有没有给我这个呼召。对，然后确定了这个东西之后呢，我就自己又在纠结，对，要不要去读，那个时候开始去读神学。对，就是所谓的要放弃那个世俗的工作，辞职，然后全副他们的去读书这件事情。对，但当时我也是抱着一个哎，反正就申请一下呗，然后如果录取了，那说明神确实在开路，然后当时也在祷告，因为也希望可以得到家人的祝福。虽然我跟我妈聊完之后感觉不是祝福，但是我妈有接受，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印证，就是神确确实实在这个事情上有给我一个明确的方向，是想让我去读。然后呢疫情就来了，然后呢我就被卡在这儿了。对，
哇，这个对你来说其实挑战挺大的，因为要是我的性格会怀疑啊，那是不是这是不是我之前想错了，之前是不是我听错神的声音了。
对啊，
你说疫情这件事情，
对，
是中间是肯定有挣扎的时候，尤其是因为我要去的神学院只有每年只有一次入学，就我要去读的是台湾的华神，所以他们每年就只有九月份入学，所以我一等就是一整年。所以每一年我现在已经等的是今年是第二年了，然后等于说一整年的等待就是会是一个你很有期待的，然后哎呀那个四五月份了，可能学校那边会有消息了，然后学校那边就说哎呀现在疫情不是很稳定，然后不是很确定，然后呢你就会在当中就会很忐忑，那今年到底去得了还是去不了，然后周围所有的人都是在问你，所以今年可以去吗？然后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就是在就有一些别人的这些疑问啊，出于关心的疑问 再加上我自己对这件事情也说不准，也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去，就会让我对这件事情会产生一些质疑。
嗯，
会不会神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说，你要不要再多想一想？
明白。其实你刚才的分享有抛出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也是我们有听众也有好朋友在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有全时间服侍、全时间侍奉的一个呼召，那是不是就意味着你一定要去全职的读神学？这个问题其实有从乐言刚才的分享里面有带出来，但是这个我们可以待会儿再做进一步的讨论。我们先也听听另外两位的故事，就他们怎么被怎么去做决定去读神学院。花椒呢？
我感觉我这个好像是一个坏的示范。就是我觉得哈，就是从理性上来讲，我选择去读神学院应该是我感受到了神圣的崇高的那种呼召，然后我觉得哎，我要装备我自己，我要去为了神而学习，我要去奋斗。但是我感觉我就特别的世俗化，就是我当时是工作了三年嘛，然后我就是在一个IT 公司，我当时做的呢又是那种就是管理类的工作，其实我技术上我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然后我就好像觉得我的这种上升的那种平台或者是渠道就是不是我想往上走的那个方向，我这个人又没什么野心，然后又很懒，我就觉得哎呀，我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我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去提升自己，促使自己去学习呢？然后我又觉得这个 IT 也不是我一生想要去追求的一个方向，然后我就想我要应该追求什么呢？我应该往哪个方面去努力呢？然后就隐隐约约有一个声音，就是说觉得可以尝试神学，就因为我家里面有牧者在教会牧会嘛，他们都是从神学院读了之后到教会牧会的，然后我当时就非常的挣扎，因为我觉得就是大部分我的周围的朋友啊，或者我当时比较敬重的公司里面的人啊，就是都不太理解这个神学的，就去读神学或者是走信仰这条道路，我就很害怕，我如果去选择读神学，别人都会以那种很不理解的、很莫名其妙的眼光看我，就是你怎么搞的？你去读这个干什么呀？就是我就很害怕去面对这种，这种质疑。然后我也害怕说这个不是神对我的一个呼召，然后我也害怕就是我的英语考不到那个需要的那个分数，然后我也害怕，反正害怕这害怕那，当时可多恐惧了，而且在那种就是压力一大，那些恐惧全部都会被放大，就是所以我总结起来，我为什么说我感觉我这个不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一个值得大家效仿的例子，是因为我不是因为我感觉到了神的呼召我去的，而是我觉得我不想做这份工作了，然后我想转个方向。对，然后但是当时我觉得一个动力就是我很想更多的读懂神的话语，我很想更多的认识神，我觉得这一份心是真的，但是我是不是说我就一定要去奔着一个全职服侍的目标去呢？就是我一直拿不准，我只是知道如果我读完神学的话，可能我以后的人生方向会完全不同，或者一个很大的翻转，但是我觉得我不应该给自己设一个线，就是说我必须要确定我以后要全职服侍了我才去读神学。就是反正也就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就我这个人莫名其妙的，反正神也给我一些带领和印证，还有一些感动，我就觉得是一跛一跛的，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读了。
哇，你这个又回答了另外一个朋友的提问，他说如果在没有确定神的呼召的情况下去读神学可以吗？从你的例子来上是可以的，然后说读完神学一定要全时间服侍吗？好像 像就至少从你当时做这个决定来看，你也没有觉得一定要，对吧？但是我相信你一定是在已经读完一个学位，然后现在在修第二个学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应该有了很多新的不一样的体会，也知道神为什么会带你到现在的这个地方，然后做现在这样的事情。待会儿我们再为什么知道？你可以下线了，拜拜。没有，
再见，再见，再见，谢谢大家。
没有，花椒真的是。我们待会儿会进一步听花椒聊了。我知道花椒这在神学院真的是全职时间这么几年，他人生真的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看到神在他身上很美的心意。对，那好，那就再听听吴飞的。
好的，我其实刚听两位讲，我都很有很多 echoes， 很多共鸣。哦、然后我觉得，对啊，就是过程中都有经历吧。然后以我个人为例，我其实并没有所谓，我觉得我猜想刚刚大家用的全职服事的这个 term 应该比较像是说哦，在教会里的服事吧。那我觉得我对于这个在教会里的这种全职服事，我到现在也没有呼召，然后我可能也蛮确定我接下来即便读完整个神学的学位之后，我也不会进入的这个这服饰工厂吧。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会上升到太高，所以葡萄等一下会不开心，所以我就尽量不要。
专门已经给你打了预防针。
对对，我知道，等一下葡萄又要把我踢出去了，所以我就不聊这个。但我的意思是说，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呼召，每个基督徒都被呼召在不同的领域，所以我不觉得只有在教会叫全职呼召。然后其实我刚刚听乐言讲这个疫情啊，其实我当初也是这样，我一开始做这个决定去念神学，其实只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有很多的问题，我对人生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到底自由意志存不存在，到底我们跟上帝的之间互动关系是什么，然后这些都是我花了很多时间都没有办法想明白的问题。所以我发现哇，念神学是其中一种你可以很快速然后很系统化的去理解这些问题，然后包括阅读过去教会历史当中的这些大公教会圣徒们2000多年来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吧。那当我读到现在，我是觉得对我注意是蛮大的。那我那时候就因此辞了职，我那时候本来还在媒体界工作，然后就辞了职，然后我当时只申请了一间学校，就是在美国东岸的 Princeton。 那我当时候真的都要飞去了，然后就遭遇到跟乐言一样的事，就是疫情来了，然后那时候整个美东就是纽约纽泽西就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所以学校就说你们别来了吧，我们去国家现在很危险，不适合来。那我当时候就也很沮丧，想说我都申请好了，然后拿到入学通许可，然后拿甚至奖学金，然后要买了机票飞去，结果什么都没了。然后还好我后来就是有在申请现在我读的这间学校，所以当中也面对一个波折吧。然后我们都是这个在疫情期间读神学的，所以就是有这个小插曲。那来到这边之后，真的也就是像花椒说的，就是我自己过去在台湾，我觉得我的英文还可以，结果来读了神学之后，就发现我自己英文真的烂到不行。然后甚至我当了 TA 助教的工作，要带用英文带所有他们都是母语使用者，然后来讨论一些很艰难的神学、哲学、生物学、物理学各个学科的话题。所以对我来说，英文就真的，尤其在口说方面，就觉得十分的不够用。
哇，天哪，我又再一次听到这个历程，好好累啊，我都觉得。
是啊，是啊。
乐言刚才想，
我很想 echo 一下刚才吴飞提到的，就是全职侍奉的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我来说，我当时的呼召就是很单纯，就是想要全时间的来去侍奉，就所谓的全职就是 full time。我其实到目前为止，我觉得神也没有给我一个框框告诉我，好，你以后就在教会服侍，或者你以后就去宣教，或者你以后就再不孤单全职，不知道，我就是现在就是不知道的状态。但是我当时只明确的一个地方，就是我觉得边工作边侍奉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够，就是我很想花更多的时间去服侍神，但是在又 full time 工作，然后只能周末 或者 weekend 或者是下了班之后的时间去服侍，我觉得对我来说满足不了我想达到的那个服侍的程度，或者说去为主去做工的这个程度。对，
嗯，
所以我觉得全职侍奉，我觉得就像刚才吴飞说的，可能大部分人会提到说，哎，你以后就要做牧师，但我觉得现在好像这个东西也被打破了，就是现在很用很多的形式都可以全时间的来服侍主服侍人、
嗯、
对。然后还有就是想 echo 刚才两位都提到就是英文的这个事情、嗯、我觉得你们勇气好大。我在加拿大这边待了10年，我为什么还要去台湾去读神学，就是觉得说中文对于我来说不会是让我辛苦读神学当中一个让我更艰辛的一个、嗯嗯、所谓的阻碍，所以我才说我要用中文去读、嗯、所以我也没有申请任何第二家在北美这边的神学院，我就认准了就要去那家、
嗯、
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可以用母语去读、嗯、我不需要在很就是辛苦的读书的上面我还要去转化英文，然后去学用另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去学。所以我觉得二位这个我很佩服你们有这样的勇气可以来北美这边去来读书。
嗯，
谢谢。
关于这个，吴飞有常常在私底下跟我们说，他觉得中文是有局限性的。这个你好了好了，今天这个不在我们的这个讨论范围以内。
对嘛，又想陷害我。
我听过吴教授的这个对这个观点，我也同意了、
嗯、
但是我觉得在就是我们今天不是在讨论读神学这个事情吗？对，
是是，
我觉得也跟就是每一个人他所在教会成长的背景环境也有关系。你像我，其实我虽然来加拿大这么多年，但是我更多的是在中国人华人的圈子里面，我去的教会也是华人的教会，所以其实我以后所想要服侍的对象也是会是华人。所以我觉得用中文去读、
嗯、
我觉得是比较直接的，可以不需要转换。
嗯，
但我理解吴飞他的那个观点，确确实实在神学的研究上还是需要去 reference 很多西方的这些教科书版的这些、
嗯、
这些东西。是的，对。
嗯嗯，是，哇，其实乐言的刚才的这个发言又引出一些问题，就是包括我之前有一次很震动我的一次讲到，就是牧师在台上说，他说你们谁有全时间呼召的这个、有全时间侍奉的呼召，然后可能台下就那么一两个传道人啊什么举手了，然后就说、嗯你们在想你们谁是有全时间侍奉的护照，然后慢慢慢慢就更多的越来越多的人举手，然后最后直到全教会的人都举起手来。因为就是这个，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是刚才乐言，我知道乐言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想要把就是完全都没有世俗的一个工作，然后可以全时间的在一个完全怎么讲呢，就是一个服侍的工厂，可以去
纯净的环境。
纯净的环境，对对对，我完全理解。然后其实刚才也提到一个问题，你们三个都没有回答到，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很多的你们的心愿啊，或者是你们的一些想要去了解一些神学的问题也好，这些也可以做到边工作边去修课啊。就是你们在做这个全职去读神学院的这个决定的时候，你们没有过一些比如说经济上啊时间上啊，甚至是家庭的一些阻挠啊或者是什么样子的考虑吗？
嗯，我先说，因为我是最底端嘛，二位可以补充。就是我其实当时经济上的考虑在选择神学院的时候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虑的地方。嗯，我有一个要去台湾读书的原因也是因为它的性价比很高，就是它的学费换算成就是加币还是蛮划算的，就是跟这边的神学院来比的话，我自己的经济上我可以自己负担起我自己的学费跟生活费。对，然后在考虑为什么要去辞职然后全职去读神学这件事情，我觉得有些时候我要计算稍微计算一下这个时间成本。 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是单身，我还没有家庭的牵绊，不需要照顾小孩子，我可能现在是一个最佳的时间，可以去完全专注于读书这件事情。
嗯，
我有很多身边的朋友，然后他们也在读书读神学，然后但是已经结婚，然后有孩子，然后他们的压力就真的是比读神学额外的有很多家庭的、责任和需要去付出的地方，对于他们是一种压力，一种额外的压力嘛。对，所以我觉得我就是觉得我可能不需要等，太等到。不需要等到好像一定要到某种程度然后再去读，反而我觉得现在可能是在经济和精力上都是最佳的一种状态。
嗯，另外两位是不是也是类似的思考？
对，我觉得当时好像经济方面的话不是一个特别限制我的因素。我觉得当时比较限制我的因素，一个是我自己心里面的那种挣扎和不确定，第二一个是我家人的看法，就是我感觉我们华人还是就是父母的意见、家人的意见是看得比较重的，尤其是如果是结了婚的话，另外一半的意见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说，我是单身，然后我当时我妈妈是支持我读神学，但是我爸爸是非常不支持，而且是不太理解。然后神当时他是用了我的一个亲人去跟我爸爸说，我的那个是我舅舅啦，我舅舅是一个牧师，然后他当时跟我爸爸就只说了一句话，然后我爸爸一下就通了，我就觉得很奇妙，就是。之前他是特别反对，而且特别凶，就很可怕，都不敢跟他说这个事儿。然后就是我舅舅他当时说，你就让孩子出去见见世面嘛。然后我不知道这句话到底有什么魔力，我爸爸突然就说好吧。所以就是、
oh, wow.
是我觉得最大的那个障碍就这样被这句话给化解了。可能神已经在他心里做工了吧。对。
嗯，太好了太好了。所以说无非有过这些考量吗？有挣扎过？
有，我跟花椒相反、我是我爸妈的全家人乃至全家族都非常支持，但是没有钱，然后就诚如乐言刚刚所说，北美的读神学的费用真的高到不行，所以当时其实也最就是最对我来说最不花钱然后效率高其实就是留在台湾读神学。那为什么我还要毅然决然就是到北美去花这么多的钱，花这么多的时间，然后把自己放在一个异文化当中，我觉得主要也跟我被呼召做的事有关吧。我被呼召想做的就是特别是在学术界，然后我现在的呼召就是大家如果有稳定的 follow 这个不孤单就会知道，我就是特别想要做华人神学的建构。所以那这个东西就很现实，就是说你在学术界的发展必须现在重心以神学来说至少都还在北美嘛。那你在英文世界做的这些研究才有更多的研究空间跟机会吧。所以我那时候就也是硬着头皮上了，然后在没有办法去 Princeton 就是吃他的用他的之后，我就到了这个温哥华东西也是很贵啊，对吧？然后是、但是上帝真的你就可以看到说他呼召你，他就会预备为你开一切的道路，然后让我在那边就是衣食无余之外还可以常常吃到就是我熟悉的台湾味吧。我的后妈即便她在印度出生的一个广东人却住了台湾8年，所以就是对台湾的各种美食是熟悉的，然后我就很幸福。对、啊、那我觉得全职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就说就像葡萄刚刚说的，你也可以去修一两门课就好啦，但是这我觉得这个就跟每个人的呼召有关嘛，就是如果他你是在你的职场当中，像我很多的同学现在也是有的是牙医，有的是各种不同的工作吧，然后有的是大学的比如说物理系教授都有， 那他们真的就是有的是就放下工作一年全时间来修，有的真的就是只是来一学期修个几门课。那修完之后，这些都可以成为他们继续在他们的职场当中实践他们个人的这个基督门徒使命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都有适合每一个人不同在不同呼召当中读神学的方式吧。
OK， 哇，其实这样听起来就是三位神学生还有一位是准神学生了啊，就是都是克服了一些问题啊，挣扎啊，纠结啊，犹豫啊，然后最后进到神学院。然后我很想问一个好问题，就是你们进去了克服了这么多的困难之后，进去了之后有后悔过吗？还有在犹豫过吗？就是在神学院里面你们有经历过哪些比如说破碎也好啊，或者是甚至是苦难也好啊，你们有过这样子比较扎心的一些历程吗？
还是按刚才的顺序吗？
对，直接跳过我
了。乐言要来取一下经，要你们今天的发言。
对，我属于准神学生吧，然后我就是洗耳恭听。对，
你们
不要说的太惨啊。
对对，你们的太直接去可能要影响乐言之后九月份的决定。
没有没有，大胆的说，可以的。
我觉得是我在来到美国之前，我就能够感受到，就是说读这个神学院是确实是神对我的一个带领，就是说因为当时发生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我在最迷茫最害怕的时候，我连续读了五天圣经，每一天都非常的紧张，非常的害怕，就是希望可以从圣经当中去得到神给我的一个回应。然后有一天我就读到列王记里面大卫他快要去世的时候，他给他的儿子所罗门说，我将要走世人必走的路，然后你要代替我继承这个王位，然后只要你遵循神的律例诫命典章，无论你往何处去尽都亨通。然后我一直是带着祷告来读这句话，就是来读圣经的那五天，就是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突然就大哭，就是我心里面就是知道那个就是神对我说的话。虽然那句话好像跟我读神学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但是我就是能够知道，就是说神是他给到我的这样一个承诺，就是只要我一心一意的跟随他爱他，无论我往何处去他都是与我同在的，他都会保守我。对，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我的那种所有的害怕呀，那些被很大很大的安慰和消解。然后在第二一个事情就是让我特别的确信神对我的带领的时候，是我在投神学院的简历的时候，我一共当时投了五六家吧，我从来没有到过美国，我也不认识什么人在对美国的神学院很了解的，然后我就不知道应该去哪一家，我就跟神祷告。然后后来呢，就是这个负责投递成绩单的一个美国的公司，他就犯了一些错误，然后就只有我现在读的这个神学院收到了我的成绩单。而这家神学院就是我最想来的一家神学院，因为它便宜，然后它的教学质量又特别的好，然后就是反正还有很多其他我很看重的一些点吧。然后然后就是这一家，就唯有这一家收到了我的成绩单，然后就马上把我给录取了。然后我就想，这不神开路是什么呢？所以就是这两件事情，我现在能够回想起来的就是这两件事情帮助我很明确的确认。但是到了神学院以后是有特别特别多的坎坷发生了，就是比如说我来神学院之前的一个月，我妈妈在教会里面带查经，晚上回来的时候就出车祸，然后他的两节脊椎断裂，就必须在医院里面躺一个月。然后我到了美国这边之后，一个月左右，我妈妈又查出来得了小细胞肺癌。然后就是哎呀，当时就是真的那个心态就是，哎，就是对神有很多的那种感情上面的摔跤。就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然后到神学院之后，在神学院里面又遇到了很多的事情，包括跟人的交往啊，包括一个新的不完全不同的文化的这种之间的碰撞，然后还有包括我自己的很多的害怕，对自己自我的否定， 然后很多的对自己的自责，然后对自己的看，因为看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适合什么而产生的很多的迷茫，就反正太多了。那个，我觉得前面一两年都是这种很痛苦的这种，自我的纠结呀、啊，然后跟神的摔跤啊这些。但是真的是，经过这些被神很大的修剪和改变。其实我觉得我在神学院里面，就是有两个方面是双修的，就一方面是对神的。知识上面的认知有了很大的扩展，有了一个很全面性的一个架构。然后第二一个方面就是我亲身的去经历很多很多的神的带领，很多的挫折和挣扎，然后也更看清我自己，更被破碎，然后也更被神拯救。所以我觉得是这两个方面在神学院里面神都很大的给到我。
哇，其实我听花椒的这段分享，我也在想说，就是我们哪怕现在有很多听众啊，也可能在考虑要读神学院，就是我们即便不去读神学院，可能也会经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在猜想说，神学生他的那个痛苦应该是说，我已经都跟神就是埋怨神了，或者我已经跟他在摔跤了，但是我每天不得不去面对我的这个功课，就是每天还要在写论文说啊、哦，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就还要去面对神说的话，然后还要去装作就是我也不是装作吧，就强迫自己要去思考那些东西，就是我觉得挺难的。感情上我就觉得比普通时候要去经历这些苦难还要更加的难，更加的考验我们。啊，就是这是我自己的感受了。那无非呢？
我其实葡萄也见证了我好多很挫折、很挣扎的时刻吧。然后，特别是我记得最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在系统神学的一堂课，然后德国教授给了我们一个超难读的基督论的书。然后系统神学大家如果真的去深究，就是真的很多很多东西你都可以，就是读。一个月都读不懂一本书吧。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要写这一本书的这个 book review， 所以我在读的过程中我觉得我都读不懂了，我怎么写得出东西啊。然后我又很想把它所有整个每一个逻辑概念都厘清得很清楚。然后以前过去对我来说就好像理解一本书从来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然后在读那个的当下，甚至我也跟葡萄举过例，当在讲基督论的时候有一个字特别叫 assume 这个字你甚至没有办法找到对应的中文，在翻译里面叫 equivalent word 嘛，就你没有办法找到这样的词。那对中文母语者来说就是非常痛苦的事，就是你只能从拉丁文从英文当中去意会那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然后所以我其实好几次都真的跟我自从读了神学之后，我觉得我最能够产生共鸣的圣经角色就是圣经人物，就是以利亚，特别是他在这个列王记上19章的这一段，就是当他已经呼风唤雨，然后叫火就下来，然后之后，但是他整个是处在一个 burnout 的那个状态。然后我觉得我常常在神学院的生活就是像以利亚这样的生活，然后不断的跟上帝说，上帝啊，取我的性命吧，我不及我的列祖，我不及这些所有的神学家们，所有神学家们读的东西我都读不懂，求你取我性命吧。我就很真实的就是我就一直过着以利亚这样的生活，可能下一次的报告又拿了个 A， 然后甚至可以去在 seminar 当中发表自己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你又进入到痛苦，就不断像以利亚这样就是上啊下的。
哦，哇，我一直以为你就一直在上，就是拿了个 AAAAA 这样子。好啦，有一位你们的学妹举手要发言。
我要一定要这个以代准神学生的代表来回应一下。我觉得对于我自己来讲了吧，就是你们刚才提到的当中的波折，读神学的艰难，我觉得我觉得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苍白，就是我没有经历，但是我觉得对于有这个心要去读神学的人，我觉得是要有这个心理准备的，就是读神学是个苦差事，它并不是 好像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对。所以我觉得需要有这个心理准备。那对于我来说，其实我觉得在这两年的等候期，我觉得神对于我的提醒也是让我可以更好的预备心，对，预备心，然后更多的是花时间在他的话语里面去扎根，去跟他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我觉得在读神学的时候，可能一方面是知识上或头脑上的武装，我觉得另一方面也是去有一个专业的training 吧，对，就无论以后服事的方向或者地方是什么，但是我觉得神学院是一个需要是一个专业去 training 服事神的人，对，就好像我们去读大学，我们去读不同的专业，我们目的也是出来去做那个专业的专业性的工作。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就是神学院也有这样的 function 在里面。所以其实刚才我们也分享说读神学要不要有全职的护照，我觉得 depends， 就是神给你的护照是什么，但是神学院绝对不只是开给有全职护照的人。
是。
对，
其实对，继续，你需要继续吗？
我差不多了，我把时间留给咖喱好了。
对，咖喱已经举手了，
咖喱忍了很久了。其实刚才听就是听大家分享的时候，咖喱心生崇敬，非常的佩服几位就是放下很多来去读神学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在听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的思考想要提问无非同学。因为对对，因为我觉得无非就是无非的思考方式跟咖喱是非常类似的。因为咖喱是如果大家了解咖喱的话，咖喱是一个理科生，而且是在物理系待了十几年的理科生。对，所以咖喱，
所以怎么会跟我类似？
应该是大概是听我们两个文科生
聊什么量性。
我知道，就是听我说，刚才就是无非再去分享他愿意去读神学，为什么要去读神学的这个初衷的时候，就咖喱是也有的。因为不怕大家笑话，刚开始信主头一年的时候，因为我所在的学校它也有这个方面的就是宗教的研究，是有很多很多的书可以读的。然后咖喱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就去抱着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回来啃，然后自己也买了超级多的这个神学的书，然后都没好好读其实。对，所以因为真的是太难了，完全读不懂，就读一句就有十个问题，这样子跟读圣经是完全也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吧。对，那我就想提问无非同学，就当我们去面对这个浩如烟海的神学著作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去选择和分辨？因为咖喱自己是学物理，但是也是有很多不同的背景，就是生命科学也在学，还有一些化学计算机的东西。那这个之前我相信每一个不管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大家都受到的教育是进化论的教育嘛。那咖喱在信主之后，这个进化论的冲击也是很大的。刚才乐言其实也有提到说需要这个很好的去装备，然后去进入到你的这个服事过程当中。但是像咖喱这样笃信进化论这么多年，如果我继续以进化论的这个理论框架来去进入到我的就是信仰生活当中的话，咖喱之前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和挣扎。那我就想问一下吴教授，吴教授了，吴非同学，在这个你学神学的过程当中，你怎么去确信哪一些你学习的东西是符合圣经的，哪一些东西它可能只是某个人的个人观点？
哇，给力。
哇，这个问题我开两集我都回答不完吗？我尽力然后简短的回答。我觉得是很好的问题。然后第一个问题你刚问的是说在这么 浩如烟海的这个神学大厦之中，毕竟建构了2000多年嘛。然后我也很意外的是，你第一本报了这个 Thomas Aquinas 的神学大全，这就是非常难读的一本书了。然后，所以我会建议大家一开始绝对不要报这一本，绝对从比较类似神学普及的这个书籍开始着手。那接下来当然可以直接读，接下来我觉得可以进入到的是这些比较现代或这个近代的学者对这些古代学者的研究跟阐述，稍微可以带领你去理解，很快的理解他们在说什么，然后的这几个重点列出来。那比起你自己去读神学大全，我觉得那个真的是需要很多累积很多，但像咖喱本身有足够的学术训练，我觉得是可以的啦。但是对一般没有学术去训练足够底子的人，我觉得尽量不要避免做这样的尝试。然后再来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最难的问题，就是说我读这么多的神学著作啊等等，思想当中我怎么去判断它。我觉得其实一开始不要就太快的抱着判断它的心态。就我认识很多人，当然就是就不讲哪一个特别的宗派了，但是有一些我身边的某个特定宗派的朋友们，他们很快的就会一听到这个书名，甚至他都还没有读过，他就说啊，这个是比如说不合圣经的啊，这个是就会有很多的批判，然后把它贬入一个所谓的黑五类之类的东西吧。然后我觉得尽量，就是对我来说，在探索神学的路上尽量避免这样的事情，就是在所谓你觉得很不合圣经的书，你都先读它，然后你都先不要抱着很强烈对抗它的意识去读。就像我们神学院，我们也读 Darwinism， 然后所以我才有一堂课要用英文带他们讨论 Darwinism， 然后我们也读所谓最就是共产主义前面这些最反基督教的，比如说费尔巴哈，然后马克思恩格斯，这些我们都读。那读的原因是因为你会发现这些人其实他们也在整个基督教叙事的脉络当中，即便今天马克思恩格斯要这么强烈，或费尔巴哈要这么强烈的反对基督信仰，甚至有人觉得尼采也这么强烈的反对基督信仰的同时，他们其实你要记得，他们是生长在基督信仰当中，整个基督信仰文化当中，他们比我们都更理解基督信仰在说什么，圣经在说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读的过程中，你阅读，你会当你跟上帝一直保持着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约翰一书也说不需要别人教导我们，自有我们里面的恩膏，也就是这个圣灵会引导我们。所以我觉得在读的过程中，你让很多的即便所谓被定义成敌基督或等等各种强烈名词的这些著作的时候，你仍然可以看到哇，他们这些人在意的是什么。那我作为人，尼采作为人，费尔巴哈作为人，我们对上帝的想象是什么，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大可以拓宽我们的神学视野的一种方式。我就简短回应到这吧。
哇，鼓掌鼓掌鼓掌。对，那个花椒有补充吗？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也有准备一个问题想要问你们，也是其实无非已经差不多回答了，因为之前我也有跟咖喱差不多类似的，但是没有他问的这么深沉了，就是读神学除了读圣经还会有其他很多的阅读，这个对理解圣经有帮助吗？还是会让我们更混乱？然后无独有偶，就是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现在伟杰他也提问说，他说读神学之前对信仰的印象跟读神学后的印象有没有不同？有没有变得更不好？比如说信心受到更多的考验，尤其是对圣经的绝对权威性、可靠性。就是其实刚才无非有说，但是我比较好奇的就是说，你刚才说如果我们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就可以让我们可以明辨这些东西，哪些是符合神的这个圣经的，哪些是不符合的。但是那有没有可能在读神学的过程当中，全职读神学的过程当中，当你看这些材料已经超过你就是说你跟神相处的时间，或者你祷告的时间，或者是你灵修读经的时间的时候，那你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可能已经慢慢是不好的？甚至我们也听说过很多全职读神学以后不信主的例子都有，对不对？就是那这个你们中间是怎么去思辨这个事情的？
花椒先说吗？
因为我读的神学是一个比较保守的神学，是美国南方浸信会这样一个 叫什么呢？就是宗派下。
哦，好的，花椒，这个有点卡，网络有点卡，那还是，哦，好了好了，你回来了。
哦，我刚才说到哪里卡了？
你说到你比较传统的神学院，然后就卡了。
哦，对，就是我的神学院它是把对神的这种崇敬，对神的爱放在第一位的，就是知识都是其次的。就是教授他经常就跟我们说，我宁愿你在我的课堂上拿一个 C， 但是你整个这一个学期你跟神的关系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亲近。所以就是我觉得神带领我去这个神学院，就是因为他知道我很看重跟他的关系，我很渴望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哪怕我学到的知识很少很少，但是我可以更深的去经历他，更深的知道我是怎样被他爱的，然后去回应他的这份爱。所以对，就是我觉得我们神学院就是秉着这样一个理念吧，就是他对圣经的权威性的教导，然后对跟神的关系怎样去亲近这样的教导是着重点是非常强力的。所以我的自己的感觉是我读完之后，其实我更相信神了，就是我的信仰被巩固的更扎实了。我其实现在去翻我之前的圣经，我其实上面提了很多那种像青少年对父母提的那个问题，说你凭什么说你这个是对的，哈哈搞笑，你这个地方连逻辑都说不通。我现在看着我说
你写在圣经上是这样吗？哈哈搞笑，没有逻辑。
对，我真的会这样写，就是我很想嫉妒我当时的那种心态，然后我现在看就觉得这个那个心态就特别的悖逆。对，但是我就是我觉得那很真实吧，就是但是我现在的那种心态就不是不像当时的那么悖逆，但是也不是被很粗暴的打断，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去想，你知不知道你应该敬重神，就完全不是，而是我更认识神了之后，就是我的心就莫名其妙的被他软化，然后很渴望他，很甘心乐意的去跟随他。对，就是是这样一个转变过程，我自己觉得我是很被神祝福的。
哇，好棒好棒。那其实这个也是我很多的思考，就是我觉得选神学院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完全无法做决定的，就是我不知道哪个好了，不要说我的问题了。我们已经时间接近尾声了。Oh no， 好的，无非我是很想要听你说一说，就是在你大量的阅读了这么多各种各样的权威的一些著作，然后什么样子的思考都有的情况下，你怎么去维持自己就是对圣经啊权威性啊，或者你跟神的一个关系，你跟神现在是还好吗？还亲密吗？
是是，对，其实这个是跟我的就是跟葡萄分享过特别谈一集的这个灵修观很有关系了，就是我就认为灵修绝对不是只是有人是一大清早，有人是晚上各种时候，然后坐在书桌前翻开圣经闭上眼睛的那一小时，或播放你所谓的灵修音乐。我觉得基督徒的灵修如果定义成这样就太狭隘了，基督徒的灵修就是从你睁开眼睛然后跟每一个人互动，哪怕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一个店员，一个你走过路过撞到的路人，我觉得每一个时刻都是基督徒灵修生命展现的时刻。所以即便我在读神学，我也不认为会很二分的说挤压到我的灵修时间或与神交通的时间，因为我在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我在跟上帝交通的时间，特别是这么宝贵的可以透过历代圣徒对上帝的认识来重新解构，或者是重新改变我自己狭小狭隘对上帝认识的这个眼光，我觉得是真的是很难能可贵的机会吧，就是透过与历代圣徒死了的活着的一起对话，然后这时候大公教会的意义才真的存在吧。
哇哦，哇哦！其实你们刚才的分享也有回答到另外一个听众刚才在 YouTube 的留言，他说全职读神学和全职读其他学科的最大区别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就已经藏在你们刚才的这个答案里面了，就是我们，好啦，你们谁来总结一下？就是咖喱，你觉得刚才无非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吗？或者花椒，就他们的分享？
对，花椒刚才的一个分享，其实我刚才本来想问吴飞，但是花椒其实就补充回答了，就是我就想提问，到读神学的时候大家也很卷嘛，都是要一定要门门拿 A 才能够荣誉毕业，或者是才能够毕业嘛。对，刚才花椒其实也有分享，对，但是我觉得可能跟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可能跟不同的上帝在你身上所放的这个呼召也不一样。因为我知道有一些的牧者，他们在神学院的表现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确实是门门都拿 A， 但是他们的心智也是为了神拿 A 的。对，所以我觉得都有各自的，就是上帝在放在他们生命当中的这个意义吧。对，
嗯，我要吐槽，我要回应一下刚才咖喱说的这个。就是不是神学院很卷，我不知道神学院卷不卷，但是我的心态是我只要能毕业就行。因为我觉得我是读神学院这件事情我压力在两年前很大，因为首先我离开学校很久了，我已经没有学习的感觉了，你知道吗？工作越久你会越不知道怎么读书。其次呢，就是课业负担，就是年轻的时候记忆力还好一点，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阅读的速度，然后理解能力，还有这精力都就是在慢慢削弱的过程当中。所以当时我给我自己的要求就是我要读下来就可以了。所以我觉得可能现在我就是想吐槽，会分享给大家，就是我觉得真的还是要回到神给你的呼召里面，读神学我觉得只是那个必经的之路，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哈。除非你想要做研究，那如果你想说读完神学可以去寻求神在你身上全职的这样的一个侍奉的话，我觉得读神学就读吧，就豁出去读吧，然后读成什么样子就靠神的恩典吧，然后能得 A 就得 A， 不能得 A 得个 C 也行， C 是及格吗还是什么我忘记了，反正我觉得就是不要给这件事情给予太大的自我的压力，就是内在的压力，因为它本身压力已经足够大了。对，我不知道在读的两位有没有觉得我这样很天真，还是说什么？
我觉得你说出了我不敢说的大实话。我还在想，我如果把这个我的心声说出来，会不会带坏那个听众们？就觉得哎呀，你们这帮读神学都是搞什么呀？就这样。对，但我觉得
无非你认同吗？
无非
对，我没有，我非常认同就是要按照个人的呼召，但很不幸的我的呼召是要做研究，以至于如果我没有拿到足够多的 A， 我就没有办法申请到好的 PhD program。 所以基于我的呼召，我必须要付上这样的血和汗这个代价。但是我觉得不同呼召的人完全就可以有做出不同的选择吧。那我个人是非常期待乐言之后在台湾的学习，然后也非常期待听到他的就是之后的一些分享吧。
对，但我还是要说，把话说的稍微完整一点。我并不是说就随随便便读，就是你付出自己的努力去读，但是不要把那个所谓的课业负担看得那么重。我是这样的心态了，现在。对，
哇，谢谢各位，我觉得好精彩啊！而且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问。如果大家现在在那个YouTube 在听直播的，想要听再次听一个下集，我觉得你们可以在那个里面给我们扣加一好吗？如果是没有人扣，我们就可能这个精彩的对话就要到此为止了。然后呢，其实最后我想要用，就我也是专门去看了一下经文的啊，就是彼得后书3:18说，你们要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其实这个也是回答我刚才说有个听众的提问，说全时间读神学和读其他的学科有什么区别。但我们读其他学科的时候，是我们去学习知识，去学习很多头脑上的一些东西。但是其实我觉得读神学，可能各位的分享也是带出这样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要去领受神更多的恩典，还有我们去更加建立更好的关系啊。这是我今天总结出来的吧，我刚才想要你们总结。好的，那今天就圆满到这里啦，就谢谢大家。哦，这个留言区有人加二是什么意思？加二就是不想听了是吗？你已经听够了是吗？好的好的，那我们再看机会有没有 办法把大家就再凑到一起，然后再来聊更多关于读神学的话题。好吧，谢谢各位，谢谢咖喱，谢谢乐言，谢谢吴飞，谢谢花椒，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们，下期再见。
下次再见喽！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